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雅轩，我在美丽的西北小城天水向你问好。今晚我们一同来分享作者一笑作春风的作品《探春》。妈妈，我在恨你的时候也是爱你的。如果你喜欢今晚的这篇文章，欢迎您给十点君留言点赞。电影《情迷高跟鞋》有这么一个桥段，母亲说，你还有点喜欢我吗？女儿回答，我爱你啊，妈妈。母亲又问，我一直担心你有点恨我。女儿回答，是的，有时候是恨的，可是就算我在恨的时候，也知道我是爱你的。这段台词是天底下许多母女关系的写照，爱与恨交织，依赖与疏离并存，有着最亲近的血缘，说着最扎心的话语。这样的关系也发生在《红楼梦》中探春与赵姨娘之间。探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气质女孩，才自精明，志自高，这是曹公在判词中对她的称赞。她有闺阁之趣，亦有治世之才。桃李春风花开日，她领着姐妹们开海棠诗社。秋雨梧桐叶落时，她接下管家重任。她是无人不爱的玫瑰花，柔软又硬气地活着。在宝哥哥面前，她是娇憨的小妹妹，在小人王善宝面前，她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一个巴掌响乾坤。然而每一次她被欣赏的同时，都有一个转折，外加一段叹息。凤姐对平儿说，我说她不错，只可惜她命薄，没托生在太太肚里。星儿对尤二姐说，玫瑰花又红又香，无人不爱的，可惜不是太太养的，老瓜窝里出凤凰。不知道探春听了这些会是什么感受。有时候妈妈被人轻视，比自己被轻视还要难受。老瓜又称乌鸦，人见人厌，像极了母亲赵姨娘在贾府中的地位。宝玉被马道婆施的魔法困住了，奄奄一息，赵姨娘假模假样在旁边劝慰。贾母照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，烂了舌根的混账老婆，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，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挑唆的。淫妇两个字直接把赵姨娘定在了耻辱柱上。贾环推倒了油灯，烧了宝玉，王夫人逮着骂赵姨娘，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。种子下流当然是母亲基因下流的缘故。赵姨娘管教贾环，凤姐打窗前经过，隔窗教训赵姨娘，凭她怎么去，还有太太老爷管她呢，她现是主子不好了，横竖有教导她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。凤姐之骂，其一点出儿子和亲妈有主奴之别，其二直接剥夺了赵姨娘管儿子的资格，甚至身处最底层的戏子方官都敢说赵姨娘。没像拜把子都是奴姐儿，你打得起我吗？你照照你那模样再动手。随后一群唱戏的丫头们抱着赵姨娘手撕头撞，直播一出精彩闹剧。清人姚燮曾这么评赵姨娘，天下之最呆最恶最无能最不懂者，无过赵氏。凤凰女儿老瓜娘，面对这样糟糕的一个母亲，探春嫌弃过吗？小说第55回，探春和赵姨娘之间发生了一张母女大战。那时凤姐病了，李纨和探春一起只管家务， 刚刚上任。对于新来的领导，有点资历的老人们总会先考验一把。若新领导办事妥当，还好；若是有一点不当，不但不服气，还会编排笑话来取笑。吴新登家的就是这么一个有资历的刁奴。恰好探春的舅舅赵国基死了，他来汇报，汇报完立刻垂手旁待，再不言语。还记得葫芦僧判葫芦案那一回吗？门子向新上任的贾雨村私下汇报了许多信息，有官场潜规则，有断案的方法，那是一个下属理应有的姿态。吴新登家是个老奴了，不会不懂这个道理。若是在凤姐前，他早就献殷勤，查就立说主意。但是面对温和恬淡的三小姐，吴新登家设了一个陷阱，等着探春出错。什么陷阱呢？非常微妙的一个细节。贾府中的奴才分家奴和外头的两种，如果是家奴的亲人死了，赏银20两。如果是外头的，赏银40两。李纨先跳到陷阱里，他说：“前儿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见说赏银40两，这也赏他40两罢了。”吴新登家的一听，忙答应：“是。”接了对牌就走。这么着急走，为何？心里偷偷笑着呢。想赶紧把这两人做事不合规矩的笑话讲给众人听。探春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阴谋的味道，她把吴新登家的贺回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阴险用心，要他把旧账找回来，然后依照惯例赏了20两。探春上任这把火烧得漂亮，烧掉了刁奴们的气焰，亮出了自己的魄力。然而吴新登家的刚走，赵姨娘就来了。不得不佩服，贾府中的消息是在风中飞的，传播急速。可怜赵姨娘一大把年纪了，被别人一挑拨就来找自家姑娘的刺了。她也不想想什么是亲，什么是疏，什么人近，什么人远。赵姨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，哭自己被踩，哭探春无情。探春笑着劝慰，说自己不敢犯法违礼，然后拿着账本给赵姨娘边看边念。于探春而言，自己公事公办，心地无私，天地宽。可是赵姨娘没有这种见识，她是地道的穷人思维。女儿当家了，难道不该照顾娘家吗？舅舅死了，难道不该多给点赏钱吗？他完全没考虑女儿是否站稳脚跟就来挖墙脚了。你不当家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你现在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了20-30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？明儿等你出了阁，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。如今没有长羽毛，就忘了根本。在赵姨娘的这种混账逻辑下，探春气得脸白气焰，滚下眼泪，说了一番绝情之言：“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？谁是我舅舅？我�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检点，哪里？”又跑出来一个舅舅来。一边是拉扯不休的母亲，一边是等着看笑话的众人，探春这个刚离家的领导怎能寻私情呢？回到当事人说话的情境中，我们可能会对探春多一些理解。探春当真嫌弃自己的这个妈妈？绝不。探春这么有胆识有智慧的姑娘，怎会嫌弃赵姨娘的出身？泄水至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。每个人的出身都是无法选择的，单凭探春的嫡出，就说她原生家庭不好，是不是太绝对了呢？ 他的亲爹是工部员外郎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元春是贵妃，他自己从小跟着贾母长大，受的是贵族的教育，相对于多少丫鬟和平民家的孩子，他是相当幸运的。而探春本人在任何场合都是落落大方，自信阳光的。对于贾府中的下人，他从来没有摆出过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处处以礼相待，展示出一个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对于邢岫烟这么一个家道贫寒的远亲，探春送她一个碧玉佩，这份善良能够波及到旁人，又怎可能会对自己的母亲不善呢？至于凤姐和星儿惋惜探春没有出生在王夫人的肚子里，这也是他们的见识了。如果真的能选择母亲，探春还未必愿意做王夫人的女儿，以王夫人的无趣阴狠，未必就比赵姨娘高明多少。赵姨娘纵然有千般不是，对自己的这双儿女还是打心底疼爱的，虽然她从来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爱。探春说了，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，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。一个有着鸿鹄之志的女子，安能把眼光投射在嫡庶之争上？探春嫌弃的是母亲对自己的不理解，还有那愚蠢的做事方式，无心登家的在探春这里受到了屈辱，转眼就去赵姨娘那里挑拨，目的就是不让探春顺顺利利干下去。果真，赵姨娘一下子就跳到坑里，还拉着探春一起跳。在骨子里面，探春是想给赵姨娘争脸的，想凭自己的努力找到贾府中的位置。她若有了地位和尊严，赵姨娘同样脸上有光。可是，赵姨娘这个愚蠢的母亲不知道体谅帮助女儿，反而给女儿添乱子。面对下人们的刁难，探春以铁手腕来应对，面对赵姨娘的无理取闹，探春就只有泪落如雨的委屈。到了第60回，赵姨娘被一群唱戏的小丫头们群殴的时候，她人多是看笑话的心理，晴雯就拉着袭人不让管，让他们闹去，一干老婆子们心中也都是趁怨，唯有探春劝走了赵姨娘，越想越气，命人查是谁挑唆的。若不是亲生的闺女，谁会为赵姨娘的事生气呢？爱的反面是冷漠，若是不爱了，只会是冷眼旁观，又怎会越想越气呢？这世间的母女关系，并不一定都以单纯爱的方式存在，可能会伴随着伤害、怨恨，也可能掺杂了各种味道，爱恨交织。赵姨娘在众目睽睽之下咄咄逼人，探春若不够决绝，如何能树立威信，如何能挣脱赵姨娘的纠缠？可是在探春的内心里，也一定有着撕裂般的痛苦。母亲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，虽然因为变态的封建礼教和自己有主奴之别，然而毕竟血浓于水啊，探春怎可能无视地从他眼前走过，如同陌路人？那么赵姨娘受到的所有歧视都会烙在女儿的心底，更悲哀的是，很多时候赵姨娘所受的侮辱源于自己的咎由自取。最让人心痛的是，他以无知愚蠢的方式蚕食着女儿的价值感，摧毁着女儿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，实在愚不可及。稍微脆弱一点的孩子就会被母亲这种纠缠侵犯，照着母亲的方式而活，如同贾环。而探春这个独立的灵魂， 以看似绝情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出一道界限，界限的一边是自己，一边是母亲。纵然两败俱伤，纵然身心撕裂，也要保全自己的独立。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先做自己，才能去爱别人。像是哪吒割肉还母一样，痛是痛了，从此以后属于自己。我爱你，但是又嫌弃你粗鄙的模样，这样的一种关系有没有走向和解的可能呢？八七版的影视剧《探春远嫁》一节处理得非常好。远嫁之前，赵姨娘去找探春，两人无言对视。探春一声娘，哭得人肝肠寸断。沿着红地毯，探春远嫁他方，伴随着泪眼朦胧，是背景乐《分骨肉》的旋律。一番风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，恐哭损残年，告爹娘休把儿悬念。自古穷通皆有定，离合岂无缘，从今分两地，各自保平安，奴去也莫牵念。探春和赵姨娘这对母女终于走向了爱的和解，与不完美的母女和解，意味着此生终于放下生命里的一份沉重，走向未来。深夜十点，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再一次感谢作者一笑作春风，再一次感谢你的守候，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喜欢今晚的这篇文章，欢迎您给十点君留言点赞。更多好文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。我是阿轩，我们晚安。
反复